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晚上好，大家辛苦了。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日，49天楞严实修，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请大家把书翻到146页。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为了是让我们离苦得乐，得真实利益，明白呢苦乐之法。如果我们啊在世上想也想不通，解也解决不了，但是在理上迎刃而解，是三心不可得，随着呢就会消失过去，只不过是自己的自见坚固的执着，名为呢摄因区坚固地义妄想。我们天天读楞严经，我们天天来学习地藏经，我们要明白道理，我们明白的道理再来回顾于世，觉得不值得一提。为什么？世是知见所立，不究竟的，永远是没有休止的，而且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又何必呢去用心挂齿呢？如果在世上你永远修不出去，永远会烦恼，永远呢是一个苦海无边，永远呢是一个呢没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个人都是随着他的业习之见在展现自己的业力。为何我们这不可怜，要随着别人的业力去承受折磨自己呢？我以前就很傻，我真的学了地藏经之后啊，如同醍醐灌顶，恍然大悟啊。那每个人的业习，什么叫业习？楞严经所叫恶习，就这种习性只会带来痛苦烦恼，只会带来不顺，带来一切不吉祥，不会带来什么利益好处啊。那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念念都是广大无边的誓愿，念念都是呢超越世与物，念念安住在呢菩萨的行愿这个道路上，不离真心自性，念念都是快乐无比呀，给自己带来快乐，也给别人带来快乐。就今天晚上厨房上去又找我批条买菜，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诶，听说呀大连的海带寄来了，怎么没听你们吃呢？厨房的啊，点座就说了这么一句，不顺手吃啊。这是一句什么话呀？多么高深的禅语呀！吃海带还要顺手？你以为你是牛和羊出去吃草顺手呢？我搁那愣住，什么叫不顺手？从百日楞严法会吃海带吃到现在，大家不爱吃了，我就懵住了。这是哪朝的事？百日楞严和现在已经不相干了。今天在开法会，不爱吃海带的举手，我看一下。 啊，我们一个修行人，人家供养什么吃什么，难道你在吃上还要立志戒，你还能超越啥呀？啊，现在是49天法会，这里来的人，就算是有百日莲法会，你吃的海带早变成大便了，怎么还留下？那我们天天造的恶习，你早就应该不爱吃了，你为什么现在还在造业呢？说不爱吃，大家不爱吃，不做，干嘛？留给我吃啊！百日楞严法会就爱说不爱吃海带，把整个海带搁那给我烂成了泥。这个业障你们要顶，不是我顶。我再三的提醒，在厨房里，人家供养什么，我们就要吃什么。很多人他不供养钱的，为啥？他怕你把他的钱乱花了。他买了东西，买了东西，我们也生欢喜心。就像你去要饭吃，你还要人家给你什么点菜呀？那人家供养什么，我们就要吃什么。我们要调节的把供养的东西给吃了，给人家培植福德，不能浪费，给常住节省了开支开销。没办法了，如果实在配不上菜了，调节不了，那好，那我们再出去买。你不能说不爱吃就搁那放着，开完法会，那谁吃呢？百日楞严法会那个海带，最后谁都不去倒，我去倒掉，我也没有业障，是你们主厨房的人把它浪费掉的，啊，不吃，这么多人你不吃，人家寄来的咸菜呀、萝卜呀什么你不吃，你天天下去买菜，买自己喜欢吃的。我都说了，天厨妙供。我们要用心去做，什么都好吃。你不用心做，你做那玩意也不一定好吃。我一下就让他逮住了。第一个来了个不顺手，第二个百日楞严法会吃海带吃够了。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是很惭愧，这还是我让人家买来的。我特意打电话，你给寄点海带来，人家还样样给寄了，说师傅你哪个好吃，我就给你寄哪个啊！结果我跟你讲，我去一问，这个买菜的竟然给我怼了这么一句话啊！你这点数，我跟你讲，你怎么等的？这样的话，我跟你讲，在供养这个法会的东西，你不在这个法会上给他吃了它，你剩下法会开完了，寺院没人，坏掉了，你们要去承受这个业力，我不承受啊！如果在世上，我们处处都通不过的，知道吧？这不是开玩笑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呀！那点座干什么的？啊！而且啊，厨房里我都说，一个出家人不要太注重味觉，吃得好，身体健康就行了。买各种调料，我看了我头都懵了，这么多调料干什么吃呢？说熬汤啊！我们一个修行人，在这些上面。不要去挑味觉了。我天天都是酱油咸盐。我要去炒菜的话，我就是放点什么呢？咸盐。我昨天上厨房去，厨房一碟一碟一碟，我说这都干什么的？都是端上去剩下来的，我都给它倒在锅里了。炒出来的菜，你问净宗法师。比什么都好吃，我把它剩下的哗啦哗啦全到锅里去了。如果我上厨房，我从来不会把剩下的东西浪费掉的，不做好了把上供的盛出来，剩下的放在一起，大众没有任何的意见啊！不讲我们出家，在家人剩下的饭菜也要吃的呀，对不对？这点座给我来了一句啊！ 吃够了。我说还没等着吃，怎么就哪来的够呢？可见呀，如果呢，在世上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烦恼啊，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操心。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所有功德即布施以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他花这么多的肾干什么？就像现在这么善巧方便，给大家这个给大家那个干什么啊？这叫慈悲。什么叫慈悲？让你感觉到亲切，感觉到这像家，感觉到像亲人，感觉到有归宿，知道吧？实际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你来了开完法会就走人，很冷淡，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佛菩萨里头是讲慈悲的，什么是慈悲？是真情真意。物虽然小，虽然薄，不值得一提，但是情意深远，知道不？会永远想着。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就像给你块月饼，现在谁买不起一块月饼？什么好的月饼没有？啊？是你在家里吃什么吃不了？不在这里吗？啊？可见呀，干嘛呢？这样让大家呢对佛法升起信心，升起不思议的呢。这种微妙智慧，这种呢自在安心解脱，这是诸佛菩萨的威神之力呀，是地藏菩萨的威神之力。我们不借的诸佛菩萨的威神之力，我们能有今天吗？就在世上去执着，作为一个修行人，什么都要透过啊，就像做厨房一样，不好吃的东西到了你手里能变成天厨妙供，变成妙味啊，这件事在你手里能变成功德，能变成智慧。就像昨天他俩的事情，可是我把它变为功德，变为利益，不想变为罪。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寺院的主持，你不能这样安抚大众的话，那你还在这怎么做？那说他俩有没有罪？昨天那就是罪，那就是过失，但是把过失变成功德，你要给他转过来，他俩没有罪还有功德，那要不思议，这就叫不思议。明明是坏事，要把它转成好事啊，明明是恶事，要把它变成转成了祥瑞吉祥之事啊。就像阿难和摩登伽女堕落了是坏事，可是今天警觉了我们多少人，提醒了我们多少人啊。所以一钟呢敲醒了万年雨，他俩昨天就是个典故。所以别人说哎呀，是不是过的时候再发生这个事情，或者是别的时候？我说不对，这个时候正是时。如果在外边开法会，我不在将如何呀？把冤结当下化为红莲，化为智慧，难上加难呐！要破掉两个人的无明和执着，还有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昨天我到这一站，应该每个人心都想看圣空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多少人跑到我跟着他们跑到我房间去看，我是大喊大叫还是骂他们啊？作为我又能怎么办？我尽我的能力来扭转这一切，让大家呢不要在当下造业，因为他俩都是出家人，不要在他们的身上造业，转为功德，转为智慧， 转为呢我们的经验，他们俩视线我们不再去犯，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所以的所有的人都跟他站了，就像阿难出了事，大家都跟着佛到佛所去看佛将怎么处理。所以佛讲了楞严经，那昨天我讲了这么一番，那你们呢能不能转过来那是你的事，那他俩能不能转过来那也是他俩的事了，但我尽力了。如果当下所有的人全都造了业，因为他俩升起了呢分别执着自见，心不清净了，这个罪有多么宽广，有多么大，有多么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业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啊！他俩造了业，我要去承受，这就作为一个师父要去承担的。我都说了一句不准请假，为什么？他要一请假，所有的人一看他没来又起心动念，所有的人一起心动念又是罪又是业，六根不清净必须的。他生烦恼我得去顶他，他俩吵架我得顶他，这个业我得顶他，这就是做师父的辛苦，哪里出了事情找我，我要去顶他。这就是什么呢？威神不可思议的呢功德之力啊，靠诸佛菩萨加倍。昨天我都懵了，怎么处理这件事啊？这就是地藏菩萨给我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地藏菩萨这样千百亿化身，所有的功德极不思议。什么叫不思议？你不能用你的思维来衡量这件事情。如果你用你的思维来衡量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师父要这样，那你永远不能呢感应道教，你不能受益啊。昨天我相信我处理的事情是最公平的了啊，而且要扭转大家的乾坤，这么多人的心态，你俩吵了两句上一半凉快去了，顶着楞严的正法，顶着49天法会，顶着所有人的呢这种心态，对这个楞严法会的看法评价，也就看看我的本事有多大了。如果我转不过来我生气有用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地藏菩萨对我们的护念和加倍，不可思议呀！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自见思维来考虑啊，佛的功德、菩萨的功德，还有这种呢威神之力。看下面的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为什么世尊还有十方无量诸佛都同时的赞叹地藏菩萨呢？而且同时两个人同时要他们俩呢从根本上去来解决这个问题，两个人都错，错的是偏离了真心自性，没在道上，都对，对的是什么？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业习，在业习上就像一个疯狂的什么神经病人说的话你能当真吗？啊，那神经病人打了你杀了人我跟你讲他都不判死刑的。那我们在六道当中，我们的愚痴，我们的无明，我们所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明白的人就不能当一回事了，就像小孩子的事啊，不能说谁对谁错了。有理的扇扁担，无理的扁担扇，所以两个人都得挨揍，都得挨相板。我都讲过了，那个相板不是轻易打下去的。我打，打在你们的身上，疼在我的心里。我面临着我的脸面，我还没说丢尽的呢，你还搁那觉得没面子，啊？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人家为什么异口同声赞叹地藏菩萨，为什么没异口同声的赞叹我们呀？啊，人家古大德不说吗，争就是道义，不争为解脱呀。争来争去离开了道了，自见立志，不争的这个人解脱自在呀，有什么好争的呢？啊，跟着我折不久了，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天天要弘扬正法，天天要把这个法在全国普及，那将来以后每个人都要踏上呢弘法利生担起如来家业的呢这条路，这个重担，前方的路多么坎坷，你应该领教，你应该领悟，你应该有心理准备。就像我踏上这条路，我就有心理准备啊。那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想担起这个重任的人，就像拿起来想上战场一样，你就做好心理准备，随时都有牺牲的那个时候，都有呢死掉的时候。什么叫舍身护法啊？为法忘取，你要护持这个法，你就要舍掉自己的身心，忘却自己，所以为法忘取啊。那去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为法忘取多少次，做忍辱仙人五百世，你一天都做不了还五百世呢，那哪能行啊。你们将来以后，我有老的那一天，我天天都讲生命无常，我有不行的那一天。佛走在路上接受人家的供养，中了毒说死就死了，佛现的都是这种现象，难道我们还能比佛更厉害吗？啊，谁知道什么时候我跟你讲就走了。你们怎么不把心用在道上，用在法上呢？不用在修行上呢？啊，急什么，造什么？所以这样人家不能赞叹，还会造业诽谤，那这种苦罪都来自于我们的身，我们要承担，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呀，人家诸佛菩萨都异口同声的赞叹呀，现在人都不赞叹我们，鬼神能赞叹吗？诸佛菩萨能赞叹吗？看下面的经文，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啊。他说呀，假使过去现在未来呀，诸佛说其地藏菩萨的功德都说不尽呐，那我们今天做一点事儿，我跟你讲都忍不住。天天学地藏经，要把心量打开，不要为自己着想，大家还是为自己着想，还是为自己。你今天人家去给那个红参高丽参钱，我不说嘛，我这个人呢真的是不能管钱。人家说问我要多少钱，我说你随喜吧，因为本来是我想供养，所以一念的慈悲，一念的善念，谁叫是好事，你们一念的呢恶念恶习，谁叫的是坏事啊。那我就说你谁喜欢，他多少钱，我就没说了。他说给一万够不够，哎，我就笑了，我说的就是一万左右。人家说那给两万，我不要不要，一万就够了啊。那他们就说了，那给你一万五吧，剩下的你做弘法利生的路费。我说告诉你哈，一万就够了啊，多了人家说了做弘法利生的路费，我还说一万就够了。你看一念的善念，其实整了半天又不是我供养，我在这里就是明人不做暗事，虽然我提起来的，但是就有人发心， 是昆明所有的众弟子供养大家的，不是我了。但是我提起来这一念，就有人成就这个善业啊。所以为什么说起呢，功德不能尽呢？每一念，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都学地藏菩萨的话，念念都是愿力，所以就如恒河沙说不尽的愿呢。啊，那地藏菩萨为什么人家赞叹？他念念都是这样。那我们学了为啥不用？你用一下试一试啊！啊，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发起。说句良心话，我还真的没想让别人供养。当你不想让别人的时候，你没有自私心的时候，反而呢，有人帮助你了。我都没想让人家供养这个。而且我都想呢，这个东西呢，一条红参，一条高丽参吃了是不会好人的，病是不会好的，人体是补不过来的。为啥？我只是教给你这个方法，一点儿呢薄义，你回去知道这个方法好，我相信全国全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的护法龙天、护法居士菩萨们呢，都希望师父的身体健康。你回到你自己的地方，谁都会供养你的。如果我在这里一下供养你十斤，我肯定是买不起了啊。那这个方法交给你了，那给你，那你回去呢吃了，如果管用那好，你自己买也好，跟人家讲，好像人家问我师父你要什么，我都不知道要什么，当我想要的时候又不知道了啊。可见呀，我们学了和经典呢去对比，就知道什么不可思议了。看下面的经文：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获福。他说我今天呢又蒙了世尊普告大众，世尊在这告诉所有的人啊，十方诸佛都赞叹地藏菩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我们要努力的一点一点的学，你试试会不会受益。我连了几件事，你看都受益了。我一发愿，马上就有人来，就有人呢随喜我的这个功德，证明了一点，证明了一点什么？愿力不可思议啊！而且呢，不为自己，不起心动念，学地藏菩萨，为一切最苦的众生而呢去努力奋斗。今未来际将呢奉献此身，那你的汗毛孔都会竖起来了。这个愿我早在十年前就发了，但是用不上。从今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共同来学习地藏经，我才呢有所感悟。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是不是你把你十二大愿讲一讲，那里头你去看，我就是发的这个愿啊。而且近未来际我都不会停止。那现在为什么呢停止了？因为有自私心就会烦恼。不信你试一下，如果没有自私心，你的愿是不会停止的。为什么我经常说哎呀不干了？因为我有自私心，立了自见，有我觉得辛苦，觉得辛劳，觉得干的呢确确实实很累。能不累吗？周围的人我不说吗，都是自见励志，都是无名，哪有个用智慧的？那一念的自见升起，有了自私心，我找个地方去一坐，徒弟想供养我挤破门， 我每天念上108遍楞严咒，诵1部楞严经，七理妙义，哎呀，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无比的享受。你看你们在这共同诵经，我在底下自己诵，为啥？不要认为我不会诵，我诵得特别好，而且我诵的时候是一念都不起，顺着那个理往下走，感悟深远，那是享受来的，跟你们磕磕磕磕磕半天，气儿都飙上来了，啊，那真话来的，那不是要练习啊，我的今天不是今天偶尔的。你想想40多届法会的，我天天跟着诵，我就是不识字，我天天看也看了不少了吧，是不是？而且我还要学习楞严经呢，楞严经正脉术元英老和尚的解释我全看过了，什么宣化上人的解释啊，哎呦，偶尔也看了2本书，不是一点没看，看完就忘了啊，用的时候呢，那可能他们加倍我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上的。那我自己在那诵，不说昨天诵第9卷诵的烦恼吗？我就去诵第9卷，哎，我这一诵，诵完第9卷，第10卷顺着诵上去，我比你们诵得快，我诵完了你们还没诵完呢，啊，诵那个义理呀、啊、深远呀、啊，那是一种享受啊。但是我们要用功，我们现在是在训练大家。大家功夫用不上，不能把心摄住，因为你不明白楞严经的经义，你现在是在干嘛呢？还在自见利子，所以人家诵慢，人家诵快。如果真正诵得好，我跟你讲，不快不慢，如同高山流水，听得很舒服的。我二姐专门给人家诵《法华经》听，就在家里诵，听的人挤破房门。听经都是一种享受。他一个人在楼里诵经，诵诵诵，突然发现为什么有人在听呢？而且他住在广州天河城，那小区都是高级小区，根本就进不去人的，那人怎么进去也不知道。他也不管，反正他家小孩死了，他一天很无奈，很烦恼，我叫他诵楞严咒。他一天诵108遍，我就说你是真的假的，你诵给我听听，哎，他就诵给我听，原来是白天晚上都诵不睡觉，他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就开始呢说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他就开始去读法华经，就这样读读读，他也不去找钱，两个人呢也不去找钱，也不去工作，就这样送送送，佛法的威神确确实实不可思议。那你说不干活有饭吃吗？就天天诵经诵经，发现呢有人在坐着听经，他也不理，就是这样送，因为天天诵天天诵，诵经的人来呢就买一点东西放在那，听完了大家呢起来就走了，然后到现在10几年过去了，人家这个就听了诵经给他买东西吃，送来的，你知道吧？那人哪里来的他都不知道，到点儿就有人去听，他到点儿就送，每天呢送1部《法华经》，啊，就这样，他是在家人，他不是出家人，就这样送送送送，那没饭吃啊。没饭吃，天人龙天护法就来护持了。为什么要人去听经？听经的人一看听了，那要给点啥呢？就买点东西给他。有的人呢，就给撂下一点钱，撂在佛台上。哎，我还说你还来了为生之计了呢，啊！从此之后，人家就开始天天就是诵经。人家夫妻两个现在啥也不干，就在家诵经。你来听就听。你给钱就给钱，你给啥就给啥，人家也不理，人家就诵经，人家不讲经，诵经都能送出来吃的，知道不？利益不可思议的，这是我们家的事情。那瞧我们都急了，他成了傻子了。那小孩死了，天天就这样坐着，我就叫他诵楞严咒， 楞严咒加持力不可思议，所以他就开始看《法华经》，还要我看呢。你《法华经》多好，读给我听。我那前很执着，我说那你学楞严经吗？他不，他上楞严咒读《法华经》，啊，我到现在《法华经》我也没读，可见呀，不可思议。你只要去做，鬼神受益，龙天护法就来护持，诸佛菩萨就来加倍，哪可能让你饿死啊？哪可能不受益啊？这是我们讲亲身目睹的经历事情啊！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人家现在译的还过得不错呢，还印了很多很多的《法华经》，我为布施呢。啊，人家给的钱多了怎么办呢？印经，印经还问我要不要，我还拿了一些呢。人家印的都是很好的经典，我们一个出家人都没达到这水平。人家啥也不想，吃了饭就诵经，吃了饭就诵经，你听就听，不听拉倒，人家也不求你，人家不给讲经，不会讲啊。那我们就天天吃，吃了饭就诵经，吃了饭就诵经，难道送不来吃的吗？不可能，还这么多人呢，何况我们还在讲呢，啊，所以利益呀、啊、是说不尽的。今天又蒙呢世尊告诉所有的大众，欲称扬呢地藏菩萨利益等事，我们学习地藏菩萨这个利益呀、啊、是说不尽的了，用不完的了啊。换句话说，你听一句一句真的是利益无穷啊。观世音菩萨说了，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呀、啊、一切众生称扬地藏布施一事。好啊，世尊为呀、啊、未来还有现在一切众生呢，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事，令龙天八部瞻礼祸福，让所有的护法干嘛？顶礼地藏菩萨，瞻礼啊，赞叹，干嘛就能获得大利益啊？可见呀，地藏菩萨他所做的一切，还有我们的感应道教，所有的诸大菩萨都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我刚才讲，诵经能诵出来吃的，啊，我们修行还怕没有供养？我早在几年前就说了，不怕没有供养，怕的是没有修行。我以前为了供养，天天愁啊，在家为了日日三餐天天愁，出家之后天天攀缘化缘求缘。做法事干嘛？为了供养。我看了楞严经之后恍然大悟，怕的不是没有供养，怕的是你没有修行。你真有修行，你在耗的洞、老鼠洞他都能帮你挖出来啊！现在想找一个真修行的人，你知道有多难吗？上哪去找啊？我们学习楞严经，为什么楞严经没有讲让我们布施供养去做什么福利的事情？因为楞严经是开智慧的，是从真理根本上给我们讲透、讲通、讲明白啊。那在世上来说还是不明白呀，那在理上给你讲通、讲透、讲明白啊，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在干什么？你都不是个糊涂人，你是个明白人啊！你看《楞严经》每一句话精辟到了极处了，它和别的经典不一样的，你是怎么看怎么都不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习《楞严经》的时候，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我们学习地藏经的时候，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要我们学地藏经 说培植福德，你就忘了楞严经的真理、真心自性，忘了我们的真心自性是什么了啊！我们要融会起来，所以理通事通，理事无碍，理事圆融，事事无碍。你这样做，任何事情都得心应手。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成熟，遇佛受记。佛用简短的几句话，把观世音菩萨的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讲出来了。楞严经我们学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地藏经学的就是地藏菩萨。你看看佛用了几句话说，观世音菩萨呀，你与娑婆世界呀有大因缘呀，不管是天龙八部，还是善男善女，还是鬼神，还是六道的最苦众生，听了你的名字，见了你的形象，恋慕你，赞叹你，这些众生一定会成佛的。这个利益比学地藏经利益还大吧？地藏经都是说了什么什么天，什么什么天受几千几千劫啊，百千劫啊，什么殊胜妙乐，是不是啊？在这上干嘛？于无上道，永远不退转了啊！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呀，长生人天受俱受妙乐。等到因果成熟了，遇佛受记，遇到观世音菩萨，直至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耳根圆通，学习楞严经永远不再退转，直至成就无上菩提。除非你不是真学，如果学了楞严经不开悟，那你趁早不要学它。很多人学楞严经为了利益，就送一句楞严咒的利益都不可思议。楞严咒是什么？大白伞盖。大白伞盖是什么？真心自性。真心自性是什么？一切送他，一切都会具足的啊！你就送个楞严咒你都能开悟。我就天天送楞严咒，送楞严咒送到今天啊，送到今天，你说你拿来什么字不认得？意我可跟你讲，讲的什么意不知道啊，反正跟你能讲，绝对不含糊。因为本身楞严咒就是具足一切，它就是一切。你送他，你什么都会知道，什么都会明白，什么都会具足。这就是楞严大定。在佛门当中，楞严大定的品位也算是居高临下了。谁不想得到楞严大定啊？那是什么？那就是耳根圆通。那是谁的修行方法呀？观世音菩萨呀。遇到这个方法，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啊，直指因心，直取如来之位。所以因果将熟，遇佛受记啊。等着呢，因果要熟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佛给你受记啊。可见呀，直至成就如来之位呀，绝对是不含糊的啊。那这样的观世音菩萨竟然转过来赞叹地藏菩萨，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互相赞叹，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应该是互相赞叹，互相尊重恭敬，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要尊重一切啊，要谦让礼让。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性啊，做不到。那我们慢慢的要把这种习性养成习惯。你看我出去每一次法会，顺心吗？不顺心，如意吗？不如意啊，开的法喜吗？大众法喜，我不喜，我不高兴，我内心的苦闷憋的。但是慢慢的走过来，养成习惯，我就能忍得住。一开始忍不住啊，忍不住，我非常的苦恼。我坐在法座上跟人家讲，讲得头头是道，我的内心很苦闷，所以我不讲了。这就是第一次徒步峨眉，为什么？这算什么事儿啊？跟人家讲的这么好，我自己做不到，而且自己呢这么烦恼，所以我去徒步峨眉，要征服自己，战胜自己，超越这一切。走完了之后再下来，再去开法会。哎，想得通，但是想得通也是用别的来对治。你们送不了，你看在外边，别人送不好我就送，我送呗，是不是？我带着大家送，我读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苦再难，石头我也把它啃下来。你看我在外边讲课，从早到晚要讲，每一节课要讲，中间出了问题要讲，他们带诵咒语不行，我还要带诵，读经不行，我还要带着读，啊，不是也就我已经承担了吗？瘦下来了吗？但是只想，法会结束，赶快走人。我用这种对治方法，那回到佛母寺，我用这种对治方法，开完法会我就走人，我去继续托钵乞食去啊，我还是上哪呀？可见呀，我的心比你们还寒呢，知道吧？你们只知道在世上去吵，我呢？可是我这些年忍下来，通过这两次的托钵乞食，通过一次一次的发生的事情，通过这次在学习地藏经，我不是忍了，我不是用别的方法来对治自己，而是我是能化解了。这都是你们的业习，这都是你们的无明，这是你们的业障。我因为你们的疯疯癫癫的呢，除的这些事情，我去呢困惑自己，我不是比你们还疯吗？还癫吗？还傻吗？我犯不上。那以前就是一个疯子来了，最后把这个疯子干嘛也给传染了，最后更疯，几个疯子凑在一起啊，都精神不正常。我们学了地藏经之后转过来一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业习，无始劫以来养成的习性，这个东西不是真理，这个东西不是智慧，这是知见，这是无明，这是业障。你对着一个呢病人所产生的病，你在那生气，你说这个人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我相信生气的这个人可能比有病那个人病得还厉害。我现在才想想我以前多么苦啊，啊，倒霉怎么来的？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在理上不通。这个人生了病，应该去对治他的病，他的病没好，好像他们想不通，他们还在郁闷，还在烦恼，那病没好，我们继续要给下药。什么下什么药？对病下药，下良药，苦口的良药，那不会跟你讲好听的，那不是打就是骂了。苦口的良药吗？干嘛帮你的病治好？那我不能对着你的病之后呢，我病得很比你还厉害，那到底谁给谁治病都搞不清楚了。所以为什么称为呢？佛是大医王，无上医王，称为佛法是无上良药呢？ 就在这里。那把一件事情讲通，你说就一点无名，我辛辛苦苦要讲好几天啊，就像世间得了一个病，医生辛辛苦苦的调好几个月好几个年，结果病人再见了呢，医生眼睛也长了，病人也长了，两个人都发愁，病人的病没好，医生也无可奈何了。为什么病人没忌口，没听医生的话？医生再好的良药干嘛也失了手艺，瞎了门面，所以两个人都愁眉苦脸啊。实际上是真的，病也不是病，病都是自己的业习和自戒所产生的什么现象。我今天就跟你说痛了，人家都说讲病，明天我也改为讲病，我也会讲。这真话就是我们的无名和业习产生的什么现象，自己还搁那苦苦的承受呢。哎呀哎呀哎呀什么呀啊，你明白了就没有了，也上哪去啊，什么都没有了啊。自戒破掉，无名破掉，你的业习断掉，心态一转，你心花怒放，高兴快乐，啥都没了。记住我的话，凡是有病的人都是自己的自见励志和自己的业习交混在一起所产生的现象，你转不过来，你的病上医生那去治也治不好，白治啊。除非你业障消了，这个医生运气好，就像我去看病，哪个医生都瞎了手艺。我很清楚，我的病是来自于无名，我心情不好，医生治不好病，我心情要好，病就好了。所以你说哪个医生能给我治了病？我不说嘛，医生你不要给我治病。他说为什么？你给我治病就瞎了你的手艺，你是治不好我的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的病因呐。病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烦恼啊。啊，像那医生说的没错，你既然知道还来找我治，这不是我来找医生，我没说要你医生找我吗？我是来看医生，我没说来看病啊，我是来看医生的啊。看了医生心就暗了，为啥？那医生其实也是那样的吗？就像你们现在啊，你们都是干嘛来看佛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们不是来学佛的，所以现在都是佛学，佛是学我们的。佛呀，我今天供养了多少，我出了多少功德的钱，我回去心想事成，发财升官，一切顺利，我明年还来供养你啊。佛好，我听你的，我满你的愿。佛说我不听你的，我不满你愿，明年不灵，不去了，我去找道教的了。佛现在都得听我们的了，不听我们的，我们都不给他饭吃了啊。现在你回顾一下是不是这样啊？我今天可是做了大功德主哈，我回去得一切都得顺的哈，如果不顺完了，佛牌的也砸了，知道不？什么牌的都砸了啊！现在佛都得学我们，听我们的了。好好好，我满你的愿，你求啥你就叨咕叨咕叨咕叨咕叨咕念经了。这一家人念的是什么经？这个经就开始念了，念念念念了半天，佛搁那听懂了。佛得懂，佛要没听懂不能满你的愿，麻烦了。佛听懂了，回去吧。回去之后因为你安心了，有求必应了，挺灵，继续来护持。不灵不去，不去了，明年上那面去了啊。哪面还不是释迦佛啊？释迦佛不行咱去找道士，道士不行咱去找鬼神。 啊，鬼神再不行，我跟你讲，我谁都不信了，我信我自己。现在都是这样了。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佛赞叹观世音菩萨，你具足了大慈悲呀，怜悯这些众生及天龙八部一切护法呀。啊，那好，你听我宣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啊，观世音菩萨呢说，我呢要好好听，你说吧。如果我们现在这水平，我都明白，我都知道，我还听你说啥呀？我们现在这德行就出了问题啊，我们要去听别人，哎呀，不听他的了。我说你为啥不听？我比他讲的还好。这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说了一句，你讲的好，你咋没当法师呢？啊，他讲的玩意儿不行。可见呀，人家观世音菩萨慈悲可称为第一了，人家还赞叹地藏菩萨慈悲，人家今天请佛呢宣讲地藏菩萨的利益功德啊，还说让呢天龙八部一切大众呢听了呢获得福利。为什么会福利呢？他怎么没说获得功德呢？因为布施供养都是福德啊。观世音菩萨这面秀的是什么？秀的是一步到位。地藏菩萨是从世上慢慢接引，相对来说地藏菩萨教的是幼儿班啊，可比观世音菩萨难度大了。从地藏菩萨这里把基础打好，奠基好成佛之良，再来学观世音菩萨才能有成就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赞叹呀？啊，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的这种呢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法让大家呢培植福德，培植呢成佛之良，福德具足了，因缘具足了，所以因果将熟，再来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梵文文字性。如果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个自信你能搞清楚搞明白吗？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是在禅定当中照见观察啊，也就是在回光返照观察整个的身心的动态当下，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证，闻所闻尽，尽闻不住。前面这一段是法文，那我们现在搁这做的能达到这个水平吗？为什么福德因缘不到，净打妄想？打什么妄想？因为为自己那点事儿打妄想。如果不为自己那点事儿，还打什么妄想？后面进入了自性，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四处世间十方圆明。这是真心自性。你能达到这水平吗？为什么达不到这水平？搁这坐不住，安不了心呢？我们现在的觉是什么觉啊？感觉。这个觉我跟你讲不是真实的，这个觉是错觉赶上的，两个人碰在一起才有这种觉啊。如果天天有这种觉，那气运了，是不是？ 演讲这个觉是什么觉？觉所觉空，不是外在环境因素所能造作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们在这听课，我的每一句声音发起，同时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用立志见，不用动心一时。随着我的声音停下，你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用立志见，不用动心一时。谁在明白？谁在知道？你怎么明白我的意思？你怎么明白的？我只是声音，这个是觉，这个觉是自性起用，称为如来藏实。这个觉是真的，其余的觉都是假的。这个觉是不存在的，就像空气一样，不能说，不能指，不能动，不能拿。每个人都在用，每个人都不知道，都说不出来，知道的不敢说，说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说？说就错。你说这个觉什么形象？你现在所明白的这个道理，只是通过这个觉所显现出来的妙用，它又不是这个觉了。明白这个道理已经不是这个觉了，你说出来这个道理不是了，这些现象都是，你说出来不是了。这要多大的功夫，你才能领悟到这是真功夫了。我每次开法会，最后都要讲这一段。这个觉是空的，所以觉所觉空。这个觉在哪里？谁有本事给我拿出来？你拿不出来，那你在那执着什么呢？就昨天那个觉，就感性上的觉，已经早都没有了。今天再有是你自见立志，是你在执着了，所以众生可怜就在这里。这个觉是永恒不变的，睡觉不睡觉它都这样，你用它不用它，就像空气一样，它都这样。所以觉所，大家说它在哪里啊？佛的七处中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你看，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根里，不在窍穴，不在所缘处，不在所什么呢？无所住处，七个地方。这是阿难讲的，你说他在哪里？这个觉说在哪里都不对，好像这个觉跟大家讲讲不明白。大家说空气在哪里啊？你说在哪里？说在哪里那是你的直见，说不在哪里那也是你的直见。这个觉没有处所的，这个觉是空的，不存在，还能起妙用，所以性空缘起。性是空的，遇到缘它就能起妙法妙用，朵朵莲花空中现啊，这是真功夫了啊！就现在这个自见立志，你还想去悟这玩意儿？所以我天天讲楞严经，讲的大家都晕了，一点功德呢讲不出来。为啥？讲完了之后他功夫用不上，基础这一部分没打好。所以往后我不说，我就得讲地藏经了，先让大家培植福德，培植福德完了之后再讲楞严经也不迟了啊。如果你没有福德，你的功夫上不来，天天讲楞严经，一个好好的法，这么好的妙法，你听了之后用自己的自见立志，此法也变成生灭之法了，不是究竟之法了啊。所以第一句解说觉空，第二句更深入了，啊，空觉即缘，空的这个觉，它有多大？啊，大家说空的这个觉它有多大？空的这个觉有多大？在哪里？有形象，有大小，有来去吗？没有，空的这个觉是圆满普遍释放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心眼里一粒微尘都容不下呀？那今天我们这个心是怎么了？出问题了。什么问题？自见立志了， 新报太虚亮州杀界，我们今天的戏为什么这么小，量为什么小，我们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小，因为我们就是自见立志住在世上了，成为了障碍了，这就叫业障啊。如果你心打开，你就在这天天念咒语，天天诵经，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天天在这坐着，来拜你的，来给你送供养，大有大把人在。不信你们全走，我的徒弟你可以全走，我就在这里，那供养比你们在还多，因为你们不在，我不在动之间了。我一个人天天在这干嘛？觉所觉空呢，空觉即缘呢，空所空灭，空也不存在，哪来的生灭？根本生死呢，早就了了，跟你们搁这扯什么呀？不知道别人的慈悲辛苦付出，还搁那自见立志啊！忽然超越四处世界，世间和处世界是什么？世间就是执着自见立志，处世界就是干嘛？赤裸裸、洒脱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不挂，用就用，不用就不用，拈来即逝，何必那么多啰嗦干什么？这可是要真功夫真本事。或二书圣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跟佛无二无别，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多简单，我们现在搞得多复杂呀，天天做功德，天天搞这搞那个，因为你太自私了啊！如果你不自私，不立之见，没有习气，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什么外在的枝枝叶叶，不能做主干用的啊！主干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那在这里简单的把观音菩萨的修行方法告诉大家了啊。那前面这一段我们给大家分析，后面讲的是真心自性。那在梵文的基础上，六根清净了。为什么会六根清净？见闻不住啊，闻所闻尽，见闻不住，那这样才能六根清净，不立自见呢、啊、后面才能显示出来这个真觉，所以佛称为大觉者，觉悟，就把这个觉搞清楚搞明白了，就叫觉悟啊。你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你觉什么呀？你悟出来个啥呀？你悟出来全是你的自见，那不是开佛之见，这个觉你搞清楚搞明白才叫开佛之见啊！全有住啊，全执着自己的之见。那我们回顾，我们要用佛法来对治自己的习气和无明啊。如果不对治自己的习气和无明，烦自己折磨自己啊，还磨他人，这就称为什么魔？什么是魔？这就是魔。所以大家都说魔来了，我不说你别吓唬我了。小的时候能被你吓唬住，现在不怕了，现在都长大了还怕吗？什么是魔？就是自己不明白，生起无明和烦恼折磨自己，自己生起了烦恼，别人也跟着干嘛生烦恼了，折磨他人啊，这就是魔。魔是什么？折磨的意思啊，互相折磨啊，折磨来折磨去，你们昨天折磨我，你说我业障不业障啊？两个人两句半话折磨我，整了半天呢，其实两个人可能是找到自己，就像干事情一样放下，跟我没关系了。要挑呢是我，所以可见呀，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来对治，对治自己的呢所有的习性和无明。那在这里瞬间的，我们也同时学习赞叹了观世音菩萨，也学习地藏菩萨，两个人合得天衣无缝，一个从事，一个从理。如果是一个人从理上明白了，是你要我怎么做都可以，如果一个人从事上通过了，理 你怎么说我也不颠倒啊，所以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我们要这样配合呀。啊，居士就代表事，出家人就代表理，我们要配合的天衣无缝，这样佛法才能兴旺发达呀。啊，你别居士，我跟你讲，天天搁那呢，我跟你讲，搞一点功德就执着，让师父呢顺着你转，要佛听你的，满你的愿听清楚。那就完蛋了，不得了了。那师父呢，在理上通过配合的天衣无缝，这佛法兴旺发达呀！啊，那在这里，观世音菩萨说了，我要好好的听佛，你说吧。观看下面的经文，观世音言：“唯言世尊，愿乐以闻。”所以世尊呐、啊。我很高兴的愿意听你呢述说地藏菩萨的事迹呀。我们不能像干嘛这世界，哎呀，别说他，别说他，说他干啥呀？啊，那不行。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啊，我们要配合好，我们要赞叹。我以前就没有这个心量，现在就不了啊。现在别人要搞什么，要干什么，我一样在法会上让大家捐款筹资。我除了呢来佛母寺呢说让大家呢供养佛母寺之外，在别的寺院都是供养哪个寺院，到哪个寺院就让他供养哪个寺院，护持哪个寺院啊、给哪个寺院。你不可能到这个寺院还不供养带回来，那哪能行啊。啊，看下面的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住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啊，这是在讲天人，还没轮到讲我们呢啊。所以佛跟观世音菩萨讲，未来现在住世界中，若有天人，天人是什么？是众生的什么业果酬答，他有这个福报在天上受乐，等到他的福尽了之后，不修也会堕落下来。那我们在人中，很多人有钱，如果他不修造业，他也会一层一层往下堕。如果我们在人不好好修，也会堕到三恶道去，然后甚至进入地狱当中，无有出期啊！天人也会堕下来。那这样呢？他天福享尽了，如果他闻不到佛法，不知道修行，和我们一样。而且你不要认为天上时间很长，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人生才仅仅不到100年，天上时间很长，但是对他来说就像我们的一生一样。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过得比较苦，感觉100年也很长啊，那在天上几大劫，他感觉也像我们一生一样，弹指之间就过去了。可是他福要尽的时候就现衰相了。但是天人不会像我们慢慢慢慢的变成一个老太婆，变成一个老头，不会的。天人是什么？他的天福要享尽的时候，就像那个花凋谢。你看这个花刚买的时候含苞欲放，就像那个儿童婴儿一样，我们都很喜欢，是不是啊？摆他几天，搬出去，搬出去。所以我们还是要出家呀，啊，不出家，我们年轻的时候要结婚要成家，一转光阴过去了，再照镜子一看，牙掉了，脸上全是皱，男人不喜欢了，美容美容，啊，美再美，你美怎么美也是这水平了，啊，很可怜的。那男的呢，也不见起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他也会老啊，是不是？但我们真要出嫁之后，我们心里就有了依托了。你看世间人活得很苦啊。 特别有钱的人，怕老公不喜欢美容，美容搞一天呀，去美美花好几好几千，一个月花好几万，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脸上，那脖子还有皱纹怎么办？拉皮儿。啊，这真话，那脖子也他老啊，身上还老啊，因为你看看那个老年人，他肉皮，你看他都肉都没了，是不是光皮了？啊，我们呢更可怜，我们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呢干嘛慢慢慢慢的枯萎了，就像这个花一样。那现在我们谁也不喜欢了，哎，搬出去了。听说花又来了，明天该换了。你看刚换上的新花，含苞欲放，哎呀，你看真漂亮。但这个花开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漂亮，就含苞欲放的时候最漂亮。所以我们现在一晃到了中年了，别以为自己还很美丽很漂亮，自以为是，已经完了，就像这个花一样，一晃就凋谢了，经不起风雨了，知道吧？还以为自己挺美呢，天天拿个镜子照照照照啥呀，再照多了几条360，还多了啥呀，啥也没多，多了几个皱纹，有的人笑都不敢笑，不能笑，笑了皱纹增多了，我天天笑，所以皱纹比较多。我问这些人为啥不笑，说不行，经常笑的人皱纹多啊，难怪佛让我们笑不要干嘛开口，抿嘴一笑就好了，皱纹少一点啊。所以可见呀，那我们呢老的时候呢一看呢谁都不喜欢了啊，哪有喜欢呢，那这花我们都不喜欢了。但是这个天人不是，天人他是福报享尽了，就像这个灯一直都那么亮，但是一旦它没有的时候，它就现了衰相，就像这个花一下突然枯萎了，就像一个树树根一下腐烂枯萎了一样，就现了五衰相。为什么？就是五阴呢，五阴全靠它的福德这种养分在滋养它，但这种五阴呢这个福德没有了，因为我们你看看送到天上都是在布施供养做福德，这就是五阴之福在滋养着我们这个天人。如果这五阴的福德没有了，在这五阴就是我们布施供养之外在形象的有限的利益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为自己只有三世，如果为众生可以千百万劫都可以在天上受乐，但是也有受尽的时候。当这个五阴之福一旦不能滋养我们这个天人的时候呢，那好了，就现五衰相，你看多么可怕，身上的汗呀什么胭脂啊，然后慢慢变成枯萎，变成骷髅，身上的肉慢慢的呢都干嘛，就像一个人突然呢变成老太太一样。所以这个天人照镜子一看就非常的可怕，他就坐不住他的宝座了，他的座位是宝座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供养诸佛菩萨，我们天天去布施供养，在这五蕴上积福积德，在天宫上就有一个宫殿，一个宝座，那是你的。如果你成就了，那是什么？那就是法座啊。那没成就，那你坐在这个宝座，所以他就害怕，害不怕他坐不住这个宝座，一下去就堕落了。其实就是让他下去，他已经这个宝座没了，已经不稳固了啊，所以天人也很可怜呀，他还不像我们天天老了有个接受能力呢啊，他是突然呢现出这个就恐惧害怕，所以临终的时候呢非常的恐惧害怕。其实他哪有死啊，就是衰相现前一下被贬到人间，贬到人间很多人看到了，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福报，还是在请讲究。为啥？他忘记了他不是天人了啊！这样一个人他已经不是呢富贵呢豪富了，还搁那摆阔呢啊！那天人到了人间之后不接受人间的现实，还以为自己是天人的招来，一想要什么就来了，那天人想要什么伸手就来了，来到人间你得干嘛去干活去啊，去重新培植福德去，没有白给的午餐， 那天上他赐的什么是他积累的功德福德，所以他伸手就来拿你，就在那等着，就跟他储存着，他吃了了吃没了就没了啊，这天天吃，有一天吃没了，那么多也会吃没的啊，到时候就多多下来了。那或有呢堕于恶道之者，为什么会堕于恶道呢？因为他降天福呢，那是他培植的福德，这是他的因果现前。那如果他在天上呢加以诽谤，再加以造业，或是呢他呢以前呢的恶业现在成熟了，那就要堕落恶道。那天人下来，有的还堕不了人道呢，还堕恶道去呢。如是天人，就是这些天人呢，不管呢是男是女，当衰相现前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忆念起当年呀，就像我们现在在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的名，一盏一礼，这个天人转增天福，马上衰相不现了，马上身上的枯萎的肉啊，还有凋谢的花粉呢、啊，还有衣服，而且天人要衰的时候，这个衣服都变得一绺一绺的都烂了，整个像要化掉，因为天人本身就是变化出来的，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慢慢的要不呈现一样，所以马上就恢复了，就一盏一礼，地藏菩萨马上天福就增长，而且受了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还说呢？利益天人，我们在这里讲天人有无痛的，所以他听到之后，他走到这里他就停下听一下，哎，一旦听到了他就受益了。还有的人天人他是学佛的，他来继续学习佛法，可是在天上的因为享受，除非他是发愿弘扬佛法护持佛法，要不的话天上不像我们这里头要找这个要找那个，人家每个人都具足福报，每个人在自己的宫殿，每个人在享受自己的福德啊，不需要这个那个的啊，可见呀，那我们在这里呀，也会利益很多的天人，所以人天受益呀。那你看，观世音菩萨马上观音诞了啊，那不是又有圣康在吗？我已经今天把记写好了，到你一看呢，我就因为讲到了这一段经文而写的这个记。永不堕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何况呢能见到闻道菩萨啊，能见到地藏菩萨，能呢听到地藏菩萨的这种开示啊，那天人有无痛，那肯定要见比我们容易多了。那我们呢，就像人说啊，菩萨站在云上，其实我们呢，如果呢业力不利之见，习气断尽了，业障没了，我们自然身体就发性离开了。那当年呢成为天人，我们要走游行来去太方便了，现在坐飞机，飞机天天晚点，我出去那飞机有点害怕，特别广州的飞机晚踏六七个小时八九个小时不算晚，知道吗？还有他们说，这飞机场的人跟我说，飞上天你能不能下来不知道，这飞机场的人跟我讲了，飞上去是飞上去了，能不能下来不知道。你说这飞机的人提不提心吊胆？这几年飞机呢发生事情大家也知道，也听多了，这飞机呢为什么发生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飞机也现在也像我们开车一样啊，广用广用不修啊，广赚钱，等到上了空中之后出了问题，这一飞机的人完了啊！那个时候你就看你的本事了，你是轻功啊，你还是飞行还是滑行啊，那就看你了啊！那人不是出去踩的云彩吗，净土吗，那真的把你送上净土了啊！哎，就马来西亚那个飞机找到了吗？找到没？现在都好像大家已经不再提这件事情了，那一飞机的人到现在哪里去了不知道了，是不是啊？上净土去了。我这是开玩笑，那不是云彩上是净土吗？你看看， 多么可怜，多么危险，经常发生事情啊！所以他们都说嘛：“师傅啊，你为什么不坐火车？坐火车比较安全，坐火车时间慢呀，我咕咚咕咚咕咚好几天才咕咚到那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中间只有三天的时间，所以我天天在外边坐飞机也危险呀。那还真的要菩萨保佑保佑，龙天护法保佑保佑啊！那要不保佑的话。”就像他们飞机场的人说了，飞上去能不能下得来不知道，那就看你自己的运气了。那每天都在试探能不能中奖啊！我们什么都可以中奖，这个别中奖，这玩意儿中上就够呛。哎呀，刚好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呢就知道了，我们开这个法会呀、啊，人天受益呀、啊！啊，那天人呢，如果他有福报，能呢在这个时候遇到我们开这个地藏法会啊，开这个楞严法会，来到这个参加一会啊，他们利益不可思议呀、啊！好，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